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谈别境的实现啊。我们说，一个生命是一个别境，一个事业是一个别境，一个社会是一个别境，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别境啊，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别境。那么别境呢，有五：欲、圣洁、恋、定、慧。你用了正向的欲、圣洁、恋、定、慧都往正向走，那么就转世成智，就有福报，就发展得好，人生过得比较幸福。如果我们是往负向的走，我们迷失了，产生了无明，那么他就往负向的走。所以别境这个课题呢，我们这个要让大家对于唯识学上的这一个别境的问题，希望大家都能够深入的去了解它。我们说，我们的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别境，彼此都不相同。就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每一次遭遇也是一个别境。那有的人在他的人生里头，因为有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是一个别境，这个别境转世成智，他突然间他这个整个人生有一个很深的体悟。有的人啊，他这个在他的一个人生里头，哎，他事业做得很好，他做得很好啦，但是在做得很好里头有更多的信心，然后他做了更多的菩萨恨，他人生这个别境也是做得很好。那就是说，一个人转世成智的时候啊，那么任何一个别境他都会变，慢慢转成所谓的圆满。那么所以讲到这里呢，那么要给大家复习这个禅法上的两句话。那么这个禅法上呢，告诉我们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什么叫做万古长空？什么叫做一朝风月呢？宋朝的善能啊禅师呢，他把它解释的啊这个很透哦。他说呢，我们不能因为一朝风月而灭于万古长空，我们也不能因为万古长空而不明一朝风月。他接下去怎么说呢？他说，什么叫做一朝风月呢？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身为凉。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很精彩的一段话啊！万古长空这个事情，你不要把它解释得人到最后死了一切都是空，不是这样解释的。万古长空意思是指我们那个这个如来法性，就是那个法界。这个法界，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如来法性的一份子啊，所以一再的提醒大家，《妙法莲华经》里头啊，佛提到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一份子。虽然我们的人间因缘都不相同，每一个人的生活际遇啊，种种的状况都不一样，但都是如来法界的一份子。我们终究啊，要了解我们是属于如来法界的一部分。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展现的这个别境，只不过是一个短短的泡沫，它很像是人间的一趟旅行，也很像是人间来演一出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那个本来就本来就啊如来法界的那个清净的那个法界，它是不可思议的，它不是我们人间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也不是用我们的脑袋瓜子可以接触到它的，所以它叫做不可思议的法界。 讲到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这个讲30年前我开始跟净空师父这个学这个华严，我本来想只是想跟他学而已，结果呢我去参访他了，他却搬了一大堆东西给我，你回去读吧。我还以为说大概这位法师要跟他学佛没那么简单，要把他给的这些东西要把它读完，可能搞不好还要像这个博士资格考试一样哈、哦、才可以。所以我好好的读了一年，把他给我的东西，包括这个《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金刚经》各种注哈，我通通把它读了。结果我一去见面，跟我讲说：“你就上台去讲吧。”所以我就在集美华藏图书馆就开讲了。这么一开讲，他就在底下听，他很认真，他听了三次，三天他都听。然后跟我讲，你的知见已经都可以用了，就在这里讲经吧。我说师父，我从来没有讲过经，这样怎么行呢？他说你不是现在就在讲了吗？我就在讲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把我原来这个准备好的一点讲义，我呢这个讲义呢，那么这个就是叫做佛法与心理分析，就是从佛法跟心理分析学这领域里头来把简要的佛法做一个解释，做一个分析啊。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大圣金色说他可以把它印出来，我说那太好了，那就印了，那讲课也可以用。我就把那个讲义先送给那和尚看看，说你看这样可用不可用。他翻一翻，他帮我提了几个字啊，就是那个书名是他帮我提的。然后呢他的墨宝那个字又很漂亮的，他的墨宝写了这几个字，他说一梵王经心行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住常极光净土。当时他正好就是要讲梵王经，梵王经其实可以这么说，他是把这个华严的行门做了一个很浓缩的，当作一则亲近行门的一部经。那么这部经呢，他要讲这部经呢，他就把它写的这样告诉我，你依着这个梵王经里头的内容，其实也就是华严经里头的，从啊信解行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的进度是一样的。他说一梵王经心去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入到那个不是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去接触的那一个，去接触到那个法界。然后呢要住常极光净土，那个常极光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这个法身法性，整个法性的背后，我们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讲，我们只能够讲说，就现在我们人类能够研究到的啊科学啊，从量子物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分子的世界，也就是色相的世界，这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包括山河大地，你能看得到了这些东西。这个整个的宇宙无量无边的银河， 可是这个的背后却还有一个，它不是这个分子所构成的，它是一个量子场，而这个量子场它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般若，就是一个智慧场。这个智慧场孕育一切，它包含一切，孕育一切，形成一切，可是它却不是一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不一样，是这个生命分子的这个别境，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来这里转世成智，要把它活得圆满，活得欢喜，活得有用，活得庄严。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天这个戏演完，我们回到那个量子场的场，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也就是入常寂光净土。而大家一定会觉得，那常寂光一片都是光，有什么好去的呢？不，当你放下你这个用神经网络来思考的、来接触的、来感觉的这个世界，那你的心如果能够跟它相应的话，那一个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要精细的多，它有秩序的多，而且它不是生诸异灭，它是永恒，而且美好祥和，比我们有的更美。所以可以了解啊，万古长空指的是指那个部分，一朝风月是指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文明、每一个社会所有的当下的这个现象。所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我们不能因为一朝这个一朝风月而灭却万古长空，而你失去了去接触这个万古长空的道理，你失掉这个智慧。人是生诸异灭的，这个别境就是这样，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如此。有一天你也一定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放下这个生命的，那么你能跟那个万古长空相应吗？我们不能因为只有万古长空而不留意这个一朝风月，可是我们也不能在这个只有在一朝风月里头而没有去接触到万古长空。可是回过头来问善能禅师啊，说那什么东西是一朝风月呢？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大家都觉得这个生命世界、这个人生啊，是众苦艰迫的，是炎热的，是辛苦的，有种种的烦恼，有种种的困顿，有种生老病死，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我却很珍惜。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里头，我会觉得其实我很喜欢，我很珍惜，我对于这个有生之年，我会能够真正活出法喜来，活出庄严，活出他的大用，变成行菩萨道。所以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澜。从南方，夏天从南方吹来的风，南风一吹，那是熏风啊，很热啊。殿阁生微凉，我们生在这个佛殿的殿阁，也就是我们的心里的这个殿阁，生微凉，我们却感觉到是一种清凉。各位，你来学佛，不是等着说我有一天我到极乐世界才享乐，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在此刻这有生之年，你要感觉这一生这些东西都是值得赞叹，感觉它是美好的，要用这样子的心，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它。所以才会古德才会这么讲，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别境，每一个别境要转世成智，因为你能转世成智，所以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如果你不能转世成智，被五欲八风吹着走，那么我们的心自然就乱掉了，就很痛苦了。正因为如此，为了要转世成智，所以我们采取了念佛的法门。好，在《观无量寿经》里头谈到说， 啊，以观佛来转世成智，因为我常常观这个世界有如佛界，我观我的心常常念着佛，让我在一生佛里头我转个念头，你免不了碰到一些困顿，但是转个念头啊。那么在观佛三昧经里头，那么佛对他的父王讲说，你要念佛啊，教他要念佛。所以他问他说，念佛有什么好处？他说念佛有如哈旃檀香树，他从一开始发芽长了以后，这生命里头就马上就原来哈，这个你看到的这个森林就变成芳香起来。那么所以念佛让你的人生感觉到周边所有的一切都变喜乐起来，变得芳香起来。你看念佛的重点其实是在念佛的时候与佛感应，我们产生了转世成智这样子的效果。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朝风月的这个生命，人生就像是一朝风月一样啊。这个今天明月啊，他讲的是讲人生短短的一朝风月一样。这一朝风月，短短的人生，有人说就是因为一朝风月，我要好好去享受，我能啊去玩，他尽量去玩。不，一朝风月，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是享受，用享受的东西，用感性的东西，你会变成依赖，然后你会变成慢慢的麻痹，甚至于到最后会觉得苦会越来越多。所以它是啊，这个有很多的苦而来的啊，它会产生辛苦，产生坏苦，产生苦啊，它三苦紧接着就来。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转世成智来看我周边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来人间走这一趟，应该是有蛮多喜乐蛮多美好才对的。所以这个大般若经里头讲说，这个色无边，般若也无边，你所看到的现象界有无量无边的现象界，但是现象界你会觉得好不好，如意不如意，得或者是失，是你去判断它的。可是如果你被你的判断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会变成痛苦。但是如果能用超越的角度来看它的时候，那么得失啊，心啊，衰喜乐啊，那么这个衰或者是利哈，像这一类的东西呢，你自然而然你可以看得比较开。其实真是如此啊。那么如果我们抱着挑剔的心，抱着比较的心，抱着情染的心，抱着执着的心来看我们生活的话，我们就有很多的困顿，有很多的痛苦，我们看不开来。如果我们抱着一种我们能够以开启的心来看我们平常生活的林林种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喜乐多了。所以色无边，般若也无边，正因为般若无边，所以你生活的所有的色相也是无边。如果我们的心是有执着有情染的，你就是极乐世界让你去的话，你也是到处都挑剔，七重行树有什么漂亮呢？家里贫瘠共命之鸟还有花草树木都会引发我们念佛念法念僧，那我们每天在讲堂也在念呢，这算什么呢？糟糕了，是不是这样呢？可是如果你一念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平常生活当中，你上班的时间，你在家的时间，事事物物顺顺逆逆，你就不会被卷在那里头。各位，做起事情来要做大行菩萨道的人都必须有如此。 你要去化度有情，各种意见都有，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都会赞美你，有人还会毁谤你啊。你去关心大家的事情，还是有很多人啊对你啊这个以敌意的态度来抨击你，可是你的心仍然还能够保持回过头来用超越的心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社会是开放的，有不同的意见，我这样做已经很认真了，别人还是提出了蛮多挑剔的地方，他不会觉得他干不下去。所以菩萨的心必须是心量是那么大才行。这个大家了解，如果你什么事情都看不开，你家里的人只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就生气了，可是如果你的心 是超越的来看的时候，他跟你讲的那件事情即使意见是不相同的，你也会觉得你这个想法虽然跟我不一样，不过我欣赏，我愿意做参考。你看对方是不是觉得他讲的东西得到对方的接受，不见得完全接受，但是他也欣赏，说虽然不一样也是一个蛮好的意见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跟自己的意见一不同马上就起障碍啊。所以任何一个别境它都是再好都像是一朝风月而已，但是你要重视这一朝风月的课题但是这两个同时有，当我们是这个注意到那个本体世界的时候，那么谈到了万古长空的时候，那我们也就了越来心里面就觉得越平静下来了。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有生住异灭的，所以在20世纪的这个差不多1920年代那个时候，那么有一位历史学家，这个历史学家呢，那么他叫斯宾格勒，他写过一本书，那是历史上经典之作，那是西方的没落啊。那么他谈的是讲任何一个文明到最好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最后都会垮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有道理，确实是有道理，佛法也这样告诉我们，所有的别境都是生诸异灭的。所以他把每一个文明称大家历史，这个文明的春夏秋冬一直到他失掉了创意，你不觉得一个事业也是一样，经过一段时间黑款它也会往下掉，如果它没有一个新的创意来，没有般若来的时候，它就会死掉。那么后来紧接下去的到了这个60年代的时候那么史学家叫 Toynbee 他提出来的这个历史研究里头，他提出来一个问题，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明都是挑战与回应的问题，如果这个挑战你有智慧很清楚的，你能看见你回应的正确，那这个历史这个文明就继续成长，如果挑战来了我们失掉了这个智慧，那么我们慢慢的失去了回应它的能力，那对我们的挑战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大，那一波波的波浪最后形成一个大的海啸，就把一个文明给吞噬下去了。是每一个文明来自于他的智慧，来自于智慧，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它的出现的根源也是智慧， 也是般若，可是等到他一出现了以后，他就执着在他有的东西，他失掉了他能超越起来来看待这个事情。你去看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起落，一个大企业的兴起跟他的一个崩解，你去看的吧，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个人生命的情形，你再来看，那就是这样。我们的古人常常讲说富贵不超过三代，为什么？因为第一代创得很好，第二代还可以看到前面那一代还可以有，第三代他就变成富少了。